鲁达在雁门县遇上了金老汉，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。这金老汉还蛮够意思，冒着风险把鲁达领到家去。哟，鲁达进门一看，不到一个月的功夫，这老头从地上到天顶上的四合院比这小院也阔气也干净，还有丫鬟婆子厨师傅把门的。鲁达把大嘴一咧，乐了，我不是做梦吧？我老头，要不你过去就是欺骗我，你说瞎话，你们家是大财主吧？哎呀，恩公啊，世界上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啊。有话咱屋里再谈吧，等到屋里头有人给沏茶打手机板。鲁达多日颠沛流离，今天总算享了福了，喝喝着茶水，这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。金老汉才说，半路上啊，我没跟您说全呐，我们不敢上东边去，奔北边来了。在路上啊，遇上个同乡，到雁门县这一带来做买卖，把我们爷俩就带来了。一开始啊，住在店房里，本地有个大财主赵员外。哎呀，这人才好呢。赵员外一心想娶一个外室，没有合适的，经我这同乡给介绍，我们爷俩就同意了，给赵员外做外室。您可别笑话呀。哎，鲁达说，这算什么？什么叫正室？什么叫外室啊？哎，吃口饭就行呗。是啊，哎，我这姑爷挺好，对我们爷俩果然不错。这不是给买的房子，拨的仆人，要什么给什么，这人心呐才善良呢。你住长了就能见着他了，他有时候在家里，有时就到这儿来。其实说了半天呢，什么叫外室？就是小婆子。在那封建社会，有钱的人三妻四妾，这是常有的事，也并不奇怪。就是金老汉妇女这个处境，如今落到这一步，也就是不错了。鲁达也挺替他们高兴。老头说，你等会儿啊，我给我女儿送个信儿，叫她来拜见恩公，她住到后院的楼上。和后院还带楼的。时间不大，金翠莲来了，见着鲁达大拜了六拜，不知道拜多少拜好了，眼泪也掉下来。恩公长恩公短，没有您救我们，我们哪有今天。老头也跪下了，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。这鲁达这个人的心软，受不了这个。鲁达用手相搀，哎呦，算了算了算了算了，这算不得什么，你们别挂到嘴上。这爷俩才归坐。金老汉说，这样吧，这闲房子有的是，我们收拾出一间来，您就往我这儿一住，吃喝不愁，您就暂时先避避风，等这风刮过去之后，您觉着烦闷了愿意走，我给您拿路费。不愿意走，您长期住这，我们也非常欢迎。鲁达点头。这顿饭等吃完了，这姑娘非要亲自请鲁达吃饭，老头陪着，又准备的鸡鸭鱼肉，在后楼上设了一桌酒席，一直吃到掌灯，这酒席还没散，还正吃着呢。楼下一阵大乱，人喊马嘶，别让他走了，他走不了。哟，鲁达赶紧把筷子放下来，推开楼窗往外头一看，来四五十号，还有骑着马的，有的拿着刀枪棍棒。鲁达赶紧把窗户关上，我说，老人家坏了，官府来抓我来了，他们的耳目真灵通，怎么我刚到这他们就知道了。老头也吓坏了，开个窗户缝 往楼下一看，老头乐了，误会误会，来的不是官府的人，是咱们自己人。看着骑白马的那面，那就是我姑爷赵员外。我下楼问问他，这是为什么？老头下了楼了。鲁达不相信，开开楼窗，我看着，一瞅金老汉到了骑白马那主面前，嘀咕了几句，那个人也乐了，赶紧甩凳下马，把手一挥，带领那些人全退去了，把那个人一直领到楼上。等见了面，鲁达一看，这主不到40岁，比自己高着一拳，面似银盆，三绺黑胡，五官端正，一派的正气，一看呢就是个好人。金老汉赶紧介绍，哈哈，我说这就是赵员外。我说姑爷啊，你不是常听我们爷俩叨念吗？这位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鲁提辖鲁达呀。赵员外撩衣服跪倒，给鲁达就磕头，恩公在上，小人不知，望其恕罪呀。鲁达用手相沾，请起请起，不敢当不敢当啊。我你方才领着伙人那是干什么？赵员外脸一红，哎呀，惭愧惭愧，有人给我送个信儿，说是，哎呀，我怎么说呢？我说吧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说来个男的到了我内人的楼上了，好像那意思来找便宜。我一听火旺上撞，领着人来抓来了，结果是误会，闹了半天是我内人招待恩公。鲁达明白了，闹了半天这家还是醋坛子，哎，这是吃醋，好嘛，真是一场误会。鲁达哈哈大笑啊。赵员外说，这哪行，不能在这儿，恩公啊，请到我家去，我家住在七宝村，离这10里地，到我家一住，你哪儿都甭去。鲁达一看他出于至诚，跟他去的确好，住到这儿出入也多有不便呢、啊。就这样骑着马，赵员外接着他到了七宝村，打这儿之后他就住下了。这赵员外天天吃饱了没事陪着鲁达长谈，等谈到枪棒和武艺这方面，鲁达这才发现赵员外感情也会两下子，越谈越投机，越处越亲密，两个人居然弟兄相称，是形影不离。书说简短，鲁达在七宝村就住了40天。这天赵员外没事，两个人正在谈话的时候，金老汉跑来了，胡子都飞起多高来。哎呀，恩公啊，姑爷，大事不好了啊！出什么事儿了？昨天开始有3个治宫的人到了我们那块了，探头索脑，问这问那，熊根问底，就问起恩公来了，绝不是好事儿啊！希望你们速做准备，以防不测。鲁达闻听，顿感一阵紧张。哎，我就知道迟早得有这么一手。我说，金老汉呐、啊，我住这些日子，我非常感谢，我不能再待了。给你们惹来麻烦，我于心不忍，现在我就走。赵员外说，那用不着，你就住在这儿，外边来的事情由我挡着。不不不，我可不是那种人，你为我受着株连，我就死也闭不上眼睛，我这非走不可。最后赵员外就问恩公，但不知你离开我这儿有投奔的地方吗？
没有，走到哪儿我也不清楚，创大运吧，实在走不通，有个死字在那顶住了。
恩人那何苦呢，我倒有个主意， 不是怕恩公不肯。
什么主意？你说吧。
离这40里地是五台山。五台山上有座古刹，是文殊院啊。我跟文殊院的老方丈智真交情莫逆，远在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就是庙上的大施主啊。到了我这辈上，跟庙上的关系仍然是那么亲密。我的意思是说呢，如果恩公愿意的话，能否去当和尚，把头剃了一当和尚，这可就保了险了。那智真长老也是手眼通天，官府的人断不敢上那儿抓差办案。不知恩公能肯否？
当和尚这玩意儿别扭点儿，不过呢，能躲过风险也是一件好事。妥了，就这么办。
您愿意了？
愿意。
那太好了，要愿意的话，明天我就送您奔五台山。
书说简短，到了第二天，赵员外准备了两乘轿子，4彩礼物，封了200两银子，让鲁达坐一乘轿，自己坐一乘轿，起身赶奔五台山。
金老汉妇女前来送行，万语千言，但自不必说，最后是洒泪分别呀。
这样，鲁达跟着赵员外一直来到五台山文殊院。
那五台山还了得吗？在当时，他跟普陀山、九华山都称作佛门圣地，和尚也多，香火也最盛啊。这五台山文殊院大小和尚都超过1000人，您算得有多大吧。等了庙前落轿，赵员外、鲁达全下了轿了，仆人在后边跟着，早有人到里边给送信去了。可时间不大，里边的首座、都寺、监寺、知客大小和尚50-60人出来迎接赵施主啊。为什么呢？一则是老熟人，二一则人家赵员外家里有钱，父一辈子一辈拿钱往庙上施舍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出家人不贪财，越多越好啊，敢得罪财神爷吗？因此前来列队迎接。文殊院不远有一座小山头，山头上修了一座8角的亭子，上山的人累了可以坐在亭子上歇一歇，下山的人累了也在这歇歇腿儿。就这样，首座和尚把他们让进凉亭，让他们在这歇着喝着水，有人给老方丈智真送信儿去了，也就喝了2碗茶吧。智真长老亲自来迎接，后边带着大小和尚100来人。双方见面之后啊，大和尚打问讯送法号，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谭月今日怎么有时间到碧刹？谭月就是这赵员外。赵员外赶紧以礼相还，方丈，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、今天见老方丈有一事相求。
好好好，
咱们里边谈，里边谈。说着话往里走，等进了大庙，鲁达往左右看看，
好嘛，这庙得有多大？
看这意思能有10几层大殿。山门外有一对丈8高的金刚哼哈二将把门，正中央有横匾文殊古刹，顺着当中的甬路往里走，穿宅过院，走一层又一层，才到了方丈。进屋一看，古香古色，非常宽大，正中央一张禅床，上头放着蒲团，智真长老坐到禅床上，让赵员外坐的客位，这鲁达也坐下了。赵员外一拽他的衣服， 我告诉你的话你别忘了，你上这儿来当和尚，你怎么能坐着呢？你得委屈委屈，站在我身后。
哎呀，这规矩还真多，我也忘了。
这鲁达垂手站在赵员外身旁，说了几句话之后，赵员外吩咐把礼物献上。这四彩礼能是一般般的吗？全是名贵的绸缎，名贵的药材，还有一部分珠宝，200两白银。智真长老一看，阿弥陀佛，请问谭月，不年不节你送这些礼物作甚呢？这是我孝敬方丈，聊表寸心呢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老僧可就猜黑了，把礼物烧下。
是，
有人把礼物接过去了。然后老方丈问赵谭月，方才你说有一事相求，那你说吧，有什么事情？凡是老僧我能办到的。老方丈，我先给您介绍个人，就是他，他是我表弟，名叫鲁达，他是军汉出身，因为看破红尘，打算要落法为僧，恳请方丈大发慈悲，能答应这个要求，最好能收他做一名弟子，我就感恩不尽了。智真长老打量鲁达，这时赵员外一拽他，那意思过去磕头啊。鲁达这才过来，赶紧撩衣服跪倒，方丈在上，山下有礼了。这一说话跟打雷似的，两旁的和尚抿嘴都乐了，心说你吵吵什么，就你这模样好像凶神似的，还跑这儿出家呀？老方丈肯定不能答应。可智真长老看了一看，哦，免礼平身吧，赵谭月他是你的表弟，正是。好，容我跟手下人商议商议。来人呐，外边准备素斋。智客僧请着他们二位出去吃饭去了，屋没人了，人家得研究研究。这时候首座都寺、监寺、知客、书记，这是和尚的名册，1000来和尚，没人管着哪行啊？一共30多个头头，全围拢在禅床的周围。还没等智真长老说话呢，这些和尚们先说了：“师父，方丈，此人面带凶气，面目狰狞，收不得，收不得呀！要把他收下，酒后必然惹乱子。”大伙异口同声，全不同意。老方丈一皱眉：“这话也不能这么说，尔等都知道。”赵谭月乃是咱庙上的大施主啊，咱怎么能得罪人家呢？再者一说，看人不能看表面，光看他长得凶就断定他不是好人，就武断地说将来要惹麻烦，这也不对呀。我看还是收下为妙。这方丈合适吗？望您慎重考虑。老方呢一看这怎么办，都不同意，有主意了。这样吧，老衲说了也不算，尔等们说了也不算，问问佛爷吧。这还得问佛爷的。老方丈吩咐点起一炷香来，身披袈裟坐在禅床之上，嘴中是念念有词。时间不大，入定了，其他的和尚静静的在这听着。过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， 大和尚这才把眼睁开，一睁开满面春风，尔等们，佛爷又发旨让我们放心，尽管剃度于他。佛爷还说，此人心地良善，秉性刚直，虽然时下凶顽，命中驳杂，酒后却得清净，正果非凡，汝等不及也。大伙一听这佛爷的指示，谁敢违背？其实有些人心里跟明镜一样，知道老方丈这叫弄景，既然这样就收下吧。所以等他们吃完饭之后，又把赵员外鲁达请进来，老方丈至真表态愿意收鲁达为徒。赵员外喜出望外呀，这不能回家就住在这儿，缺什么用什么他得张罗呀，像那僧帽僧鞋僧袍袈裟法器，那玩意也不少钱呢，都得用银子，开列个清单。赵员外一算计，光这笔花销还得200银子，马上命仆人赶紧回家去取，取500两来，又拿来500两银子。老和尚自然高兴了，选良辰挑吉日，就在这大殿钟鼎齐鸣，香烟缭绕，率领千余和尚先拜了3世佛，然后开始给鲁达剃度，得剃脑袋，有长刀的，让鲁达跪在佛前，把头发分成9股，一刀一刀剃，剃一刀还念一段经。哎呀，鲁达心说话，完了完了，没想到活到31岁当了秃驴了。谁知道在文殊院筛家是吉凶还是祸福？